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一同在主日能够来学习上帝的话。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的灵在当中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使我们得饱足，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好叫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行出主你所喜悦的生命。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不知道还记得上一次上个月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是什么呢？上帝手中最佳人选。我们从第二章那里学习到怎样成为上帝手中最佳人选。它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特质，它会持守真理教导，不断的知识和属灵生命长进。它也会喜爱追求清洁的生活，逃避一切私欲，与一切公义、信心、有爱心、和平的人在一起。他们的行事为人有基督徒的生命素质，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真实的会活出上帝的爱。接下来在今天是讲到第三章，第三章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就是刚刚读经员所读的这几节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属灵儿子提摩太提到末后的日子，而且这个末后的日子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以及提摩太应当要怎样去面对处理这些的事情。经文的一开始，刚刚读经员已经读到提到末后的日子。什么是末后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那里就提到，好，如果你要翻圣经，如果 PPT 太远的话，也可以翻圣经来看。好，提摩太后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那里就讲到，上帝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上帝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从耶稣基督之后而来的。很多人以为末世是指世界末日来的那一刻，事实上当主耶稣完成救赎升天之后，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只等到主耶稣再来。你可能会问，上帝啊，耶稣已经升天了这几千年了，在这个几千年的里面有多少的历代王朝兴起和衰落，到底这个末后的日子来到是多久会来呢？那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末日，那一日是怎么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那里就讲到，而且是主耶稣自己讲出的话，他说，但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末后世代里面，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兴起和败落，但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时代洪流中站立的稳，时代洪流中站立的稳。我们要透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这其中这第三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避开与真理对立面的人，避开与真理对立面的人。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分题的时候，觉得哇，我们通常要互教，通常我们要如何的用真理来彼此的来 来辩解，来维护我们所信的信仰。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也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很惊讶，保罗却叫提摩太要避开这一些与真理对立面的人。说我们要先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保罗要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空谈。什么是空谈？在上一次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讲到，那是讲到一个人他说话是没有意义、没有生命的话语，而且他不断的讲论他的一些的高谈论调，并且保罗还要提摩太逃避年轻人的私欲，不要使自己落入在那个试探诱惑之中。其实保罗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一些的要提摩太所避免的这些事情，其实保罗这些的内容是要都是讲到人自身方面的一些的提醒，而到了第三章就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领域，就是保罗要提摩太对某些人是要避开的来做一些的处理。到底经文当中有提到怎么样避开这些人呢？而且到底这一群人是哪一些人呢？其实我们刚刚从读经言所读的一到五节，那里面就有许多一些就是保罗向提摩太所讲的那一群人，这里面共有十九人的特征，十九个人哈，那他们的特征是有在这些哈，我不一一的把它读出来，因为刚刚读经文已经读过了，我就大概的分类这一些人，大概是在道德操信、还有情绪控制、还有在价值观、信仰上有明显错误的人，例如爱自己、贪爱钱财、不爱良善、爱享乐过于爱上帝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当一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那种的他的价值观是凡是以自己为最专注的，他必然就会产生一些自夸、自傲、蛮横、凶暴、冲动和傲慢自大的行为。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上帝命令我们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我们的上帝，而且要爱人如己，所以这是跟我们在保罗所提到的自我为中心的这群人是完全相违背的，而且这些人是无法爱上帝，更无法爱人，因为他们只爱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必然会有罪恶的行为在他们当中行出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做了这些的事情，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感到羞耻，他们也会用虚谎的话语来取代上帝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人一旦把自己成为上帝的话，自己的喜好就会成为一个真理，就如保罗说的那个亵渎也会跑出来。亵渎是什么呢？亵渎就是一个人的傲慢说出一个苦毒和批评的话，他也会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的行为都会一一的出来。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的经文，没有一个罪恶的行为是独立而成的，也不是用个体一项一项去看的，这些的罪恶都是连带产生的，它好像一个锁链，一个又接一个，连串了一大堆的一个锁链，而捆绑了人，而使人在这个罪恶当中不自由而痛苦。第八节那里讲到两个人，好，两个名字，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人名。在我的圣经里面，它是写燕磊和燕碧， 好，这个两个人，好，它是一个翻译的一个过程。好，其实最重要的是文献所指出这两个人呢，是出埃及记第七到第九章里面所谈到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特别保罗要特别将在这个勉励提醒提摩太的过程当中，要提出这两个人。因为保罗知道这两个人是在那个时代，在摩西的时代是一个违背真理的人，而且他也知道提摩太是熟悉圣经的话语，当他一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就非常的清楚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人是在摩西和术士埃及术士之间对抗的那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模仿摩西那时候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比如亚伦的杖变成蛇，他们也可以做得到，水变为血的时候他们也做得到，所以他们非常的自大狂傲，所以术士也行了许多相同的法术，直到第三灾，就是那个摩西所行的那个十灾的第三灾，击打了尘土而产生的狮子之灾，这个术士这两个人就无法再复刻上帝超自然的神迹，而且这个神迹第三灾，这个狮子之灾，重重的打击埃及人当时代对死神的一个崇拜。这两个人里面，保罗特别提出来，他要教导提摩太要警醒，要小心面对这样的人。就好像撒旦恶者也是一个模仿者，他经常模仿上帝的作为，他也会利用宗教领袖或是名人或是有名的讲师来伪造信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推崇谎言来抵挡真理。我们只要打开网络，打开 YouTube 或是各张 报纸里面或是一些的报道，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所讲的一些的真理都是似是而非，好像是对的但又不是对的，他们会用一些话来迷惑人心，外表上很敬虔，但内在的生命根本没有发自内心对信仰的真诚，更没有爱心和敬拜，对真理也没有遵守。因为这群人，他们虽然标榜着爱为出发点，但是他们对爱的定义却非常的泛滥，而且非常的败坏。圣经中所提到的抵挡真理的人，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我们通常看到抵挡真理，或者是敌基督，或者是一个反对真理，好像是现代在讲的一些的课题。没有，其实在圣经那个时代里面就已经常常提到有关抵挡真理的人，从以前的年代就可以都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保罗书信里面讲的假教师、假先知一些的抵挡真理的一些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避开这一群人，他特地写出来是要提摩太要完全避开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思败坏了，他们的心思败坏了，所以他们所信的是经不起考验，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他们这类的愚昧终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就好像那两个人一样。好，这就是我们经文刚刚读经元所读的一样，在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那里也讲到，这一群人他们是故意不认识上帝，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不正当的事。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行这些事的事，上帝会审判他们的罪，这罪是该死的，但是他们为了体贴肉体，他们为了要迎合时代，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好像刚刚的经文13节那里就有讲到，恶人和骗子必越来越坏，他们欺骗人也必受欺骗。他们必欺骗人也必受欺骗，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常会说反对真理的话，说着说着自己也信了，然后自己也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谎言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若我们处在这样的罪恶光景当中，使我们离弃了使我们离弃了上帝的道，而进入到罪恶的时候，求主来洁净我们。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就好像在提多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所说的，这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里提到的恩典的教训是什么呢？恩典的教训就是救恩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过去旧有的生命因着救恩，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被重塑，被管教，我们被教导，我们成为一个被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才可以荣耀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洪流当中要站立的稳，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避开与真理对立面的人，第二个就是随时为真道做预备的人，随时为真道做预备的人。可能有人会觉得，哇，刚刚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但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也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当中。这个不是新鲜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个人身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对提摩太就讲到说，末后的日子必然发生，是所有跟随基督的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难题和这样的试探。保罗并没有说这条道路是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他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艰难的时期就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每个人讲的都是对的，也好像有些人讲的都是错的，他分不辨，他分不清，分辨不出来到底要怎么样找到那个真正的真理，以致那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艰难。因为你在所处的环境里面他们都这么做，只有你一个人做的跟他们不一样，真的很奇怪，对吗？就好像我们生活里面每个人都认为爱是因为只要我爱，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不管他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性别，但是我只要是爱对方我就要去做。但是圣经里面却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要怎么样去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知道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以致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时候久而久之而妥协，而认为这样的事情好像是现代人一个包容的一个心境或是一个行为。不是的，其实保罗早已知道基督徒都会面临到很艰难的时刻，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和击败撒旦恶者的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保罗特别一不断的提醒提摩太，在上帝的话语要存在心里。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从小在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来明白上帝的话，之后他跟着保罗一起侍奉的时候，他也在当中慢慢慢慢的也更多的认识上帝的话语。所以从提摩太后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多次的提醒他所学的那些上帝的话语要存在心里，不要去忘记。因为圣经能够使人得到智慧，就像保罗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学习上帝的话语，在圣经中可以因信基督而得救恩。 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十九节那里就讲到，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所以可以看到，当我们研读圣经，好像是得到很多的智慧，其实圣经是引导我们更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连耶稣清楚也告诉众人，也说这个圣经就是为他而作证的。有些人认为自己从小学习圣经，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学习，因为我一听到一些的经文，哎呀，我都知道那个经文的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所以现代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他们把上帝的话语或者是牧者在分享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哇，心里就嘀咕着，哇，炒冷饭。然后他们不断的在看这个牧者怎样把已冷的一些的上帝的话语能够可以炒热。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一个落入一个试探之中。你已经把圣道、上帝的话语为宗教仪式的一个环节。主耶稣自己也讲到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更加贴近学像耶稣。可能也有一些人会务实主义来学习上帝的话，怎么说呢？他们会认为啊，此时此刻我的处境、我的困难，我需要用圣经的话语立即得到回应，立即得到解决。不然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牧者所讲的，或是这个领袖，或者这个小组长，或是这个或者长职，或者是他们所教的经文不会教，可能他们不明白上帝的话。其实常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把自己落入在把上帝的话语像投影机一样投出来。我想要知道神学问题，我就按神学；我有苦难上面的问题，我就按苦难；我有试探软弱的时刻，我要按一些的经文，我就按着经文。我想付出什么，我就要得到什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在教会当中已经渗透在里面，在教会里面存着许多一些交易和交换的行为，这是上帝所看为不喜悦的。这是一群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里面，他们觉得我得到上帝的话，我要立即得到回应，我要立即得到上帝对我说话，我要立即得到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如果得不到不明白的时候，索性就不要了，就会看到那旧有的生命得不到更新，也得不到矫正，生活更看不到改变，然后就继续的依然故我，然后还可以很大方的讲出我就是这样。经文提到十六章经文里面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说，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一起来读，请。这里说全部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上帝的人装备好，可以行各样的善工。圣经不是 一本凭智慧或者是一个灵感而写成的，它是一个上帝借着圣灵向写作的作者写出的这个内容，而且准确无误，而且是真实可信的。我再讲一次，圣经是上帝借着圣灵向圣经作者所写的内容，是准确无误，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彼得后书那里就清楚地讲到，最要紧的，你们要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 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语，不是说啊，这个作者写得很好，很贴近我的心，我就爱这个经卷，其他的都是在定我的罪，我就不去读这段的经文。不是的，圣经是喂养我们的灵粮，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话语恩典当中来成长，好使我们可以服侍人，服侍上帝的教会。圣经是我们更与撒旦魔鬼征战的最好的一个得胜的宝剑，就像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的，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所以上帝的话不仅给予我们智慧、属灵生命成长，也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分辨到连灵魂很难区别都可以看得到上帝的话语的真实可靠。所以学习上帝的话语不是那么简单，说我一听就像投影机，我苦难我就按苦难，神学我就按神学，圣经经文我就按圣经经文，而是需要很多时间来投入的。古时候有一个话蛮有意思的，他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可能在座很多青年人会说，哇哇，很精清嘛，很深哈，好老的话，这是哪一个年代所写的哈？有些时候慢慢去品尝一些古语哈，你会发现简短的两行字就已经讲出前面我所讲的所有的经文。有时候华语是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宝剑锐利。非常的刀锋的时候，它是需要不断的靠的那些的磨刀而得来的，它才会锋利。如果你不去常常去磨刀去保护它，或者是去磨让它磨成利的话，不然你要使用它的时候根本没有用。梅花飘香，好，这是台湾的国花，梅花飘香为什么是自苦寒来？它用寒就是它要非常急冷极寒的地方它才会开花，而且它不会有叶子，它只会有花，所以叫做梅花。它这个整个句子里面，它比喻是指的你要有好的结果，不是一触可及，也不是三两下就得到，而是你要不断的努力克服，而且甚至在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你才会散发出来，你才会达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学习圣经的话也是如此，学习上帝的话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和毅力累积的。就好像我们教牧在预备讲章，好像你看到每个教牧好像很容易，两三个晚上好像写出来，不，有的教牧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前就开始收集资料，预备揣摩里面的经文，甚至还要看原文，甚至还要看不同的文献不同的出处，来去看里面的经文到底在说些什么，然后释放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我马上有，就像按投影机投币，我付出了我就可以得到，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有些时候它还会经过苦难、年龄的成长、心智成熟、人生的高处和低处的时候，或是长年累月你不断的学习，刻苦铭心的去学习上帝的话语，你才明白体会，你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才会饱尝到上帝话语的美妙，你会从上帝的话语真实得到安慰和力量。所以圣经的话语不是只单单为了信仰辩护而使用，它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上帝的儿女能够装备好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我们都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往往我们都会以人的外在的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到一个人一定要有好的头衔或是卓越的名声，他才是合用的器皿，才能够做主的善工，而是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你的不同的角色里面，可能你的角色是父亲、母亲、孩子、学生、老师、员工，或者是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下属，或者你是一个扫地员工，或者你是才坐着高位的 CEO。 无论是你在一个顺境逆境下，你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叫人看在你所处的这个角色、你的位置上面有好行为，人家就可以看到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各分飞，不是夫妻了，而是在这个当中看见你生命淬炼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生命，他们就会想认识基督，从你的身上看到那一股力量、那一股信心、那一股的爱是什么，从何而来。当你在传福音，用生命、用行为，或者是用你的日常生活与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上帝，而且他们也会渴慕认识神，他们也会想要亲近神，他们也会想要与你亲近，想知道你的生活是如何在剧烈的一个变动的环境，或是在高位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仍然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行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也不单单只是用听，当然听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也要行出来，而且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最后我要用两处的经文来做一个总结，让我们知道当那一日来临的时候，当撒旦恶者迷惑和抵挡真理的人，这一群人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呢？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那蒙爱的城，救了火从天上降下来毁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抛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二十章九到十节，这是看到他们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不是上帝不管，也不是说他们的结局是好，而是他们有他们审判的日子将会来到。另一处经文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话，也盼望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的勉励。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我们开恩，把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这一切善行善事上、善行善言上坚定你们。使人坚固的是上帝，上帝也使用人完成他伟大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洪流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着基督、靠着真理来站立的稳。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言论，似乎好像是一个价值观是正确的，但是主在你眼中是看为恶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那明辨的心，叫我们明白在这世代当中我们如何持守真理，仍然能站立的稳，好叫在末后的世代当中，叫人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叫人看见我们里面的光，使我们就像基督的代言人一样，能够走在黑暗之中，拿着主你的光， 能够照亮黑暗，使那些处在黑暗当中的人回转过来，归在耶稣的名下。也愿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阿门。